呢一份由丹麦水利研究所历时两年半完成的报告显示，在湄公河下游修建大坝将会对这个地区的冲积平原和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持久性的损害，数百万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因此大幅下降。报告仲称，修建大坝将会对下游地区，特别是越南和柬埔寨渔业和农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在大坝修建完成之后，越南和柬埔寨的捕鱼量或将会减少 50%。 在那些以打鱼和务农为生的村里面，村民的收入可能将会减少一半。报告中预计，越南和柬埔寨两国在渔业和农业领域每年将因此遭受7亿6000万美元和4亿5000万美元的损失。此外，好似伊河豚这样有名的物种亦都可能从湄公河消失。对此，总部设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技术顾问郭乔宇表示，修建大坝会完全改变下游的水流动态，包括流动形态、温度、沉积物等下游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因素都会因此而改变。他认为最大的担忧或者是下游沉积物减少。郭乔宇指出，在中国的三峡大坝建成之后，下游的沉积物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报告还指出，因其他诸如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现象的累积作用，湄公河下游地区持续不断的森林砍伐，以及大自然系统对这个人为变化怎样反应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建坝造成的实际影响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大。据国际河流组织提供的信息显示，湄公河是世界最大的河流之一，起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六国，最终汇入南中国海。湄公河是东南亚大陆食品供给的主要来源，在湄公河盆地生活的6000万人中，约有 80% 的人口直接依赖这一条河流获取食物和维持生计。湄公河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内陆渔业产地。目前科学家已经确定在这条河中存在有大约850种鱼类，这些鱼类是这个地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受到地形和资源的限制，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替代品。湄公河的渔业为这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每年的首次销售价值在39亿到70亿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湄公河还从北方地区为东南亚高产的水稻和其他的农作物运送大量的养分，河中的养分和沉淀物保证这个地区的土地持续肥沃。湄公河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下游地区修建大坝将会阻止鱼类迁徙繁衍，改变他们自然的栖息环境，还会阻碍营养物质和沉淀物的输送，影响下游农田土质。竹坝拦水不单止发生在湄公河下游，上游的情形同样严峻。据外交家杂志透露，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中国称澜沧江地区已经修建了六座大坝，并且还有另外七座在这里建筑。而日经新闻发布的一篇文章则称，中国总共在澜沧江计划修建15座大坝。国际河流组织表示，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大坝正剧烈地改变着湄公河下游天然的旱涝循环，并且使流入湄公河盆地和沿河地区的水量、沉积物以及营养物质减少。位于湄公河下游地区的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国家在今年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旱情，越南更加是遭到了90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不得不请求中国政府开闸放水。日经新闻在没几久之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利用地理优势在上游建造了多座大坝，控制了湄公河的天然水道。这个在单方面提升了中国在湄公河下游地区的政治力量。此外，中国似乎想要为这个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制定规则，这个可能将会加剧中国和湄公河沿岸国家的紧张关系。国际河流组织东南亚项目主任莫林哈里斯表示，虽然国际法之中没有具体规定上游国家在修筑大坝前要同下游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协商，但是协商规则可以在双边或者多边的协议下被详细提及，比如1995年位于湄公河下游盆地的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共同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协定中规定， 凡是在湄公河下游主干河道上计划筑坝的项目，都要先提交给下游四国商议。四国将会根据湄公河委员会的关于通知事前磋商和达成协定的预备程序的文件，对筑坝项目进行协商。哈里斯补充说，在南美的一个筑坝项目亦都是相似的情况。国际法院已经声明，计划进行筑坝项目的国家，如果该项目对于其他国家的环境可能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诸如跨境河流等共享资源造成不利影响，这样这个国家有义务就这些的影响展开跨境环境评估。据美联社报道，老挝是这次在湄公河下游地区修建大坝提议的主要支持者。这次计划修建的11座大坝中，有9座是在老挝境内。这些的大坝将主要用于水力发电。老挝希望水力发电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并且通过向他国出口电力，使老挝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电池。但是国际河流组织表示，到了2025年，水力发电只能够满足湄公河地区发电总需求的 6% 到 8%。而高效、可再生并且更为廉价的替代能源，亦都能够满足这个部分比例的能源需求。不一定要斥巨资修建大坝，但是修坝带来的贪腐机会是提议得以继续向前的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很多能够从建坝项目中获取私利的公司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进行下去。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